Halleluja! Halleluja!
弟兄姐妹早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负债过。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负过债。负债的感觉其实是蛮辛苦的，但是负债的时候会不会比较谦卑啊？会，因为就觉得说自己有一件事情要去把它这样还完才可以。在圣经里头，它有三个地方提到负债。好，那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在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第14节跟1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个我们有讲义哦，你也可以看讲义这样。所以这句话保罗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他都他欠他们什么福音的债。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得到福音之后，他实在是觉得福音怎么样，太好了，所以他多么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着福音的什么好处。所以他这种感觉就是他欠他们什么福音的债。因为我们能够给人的其实最美好的就是福音。那第二个地方，圣经里头讲到负债是什么地方？在罗马书的8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什么肉体？其实肉体里头，比如说我们会饿，哈，我们会，刚才淑媛姐的鸡蛋救了我，因为我刚觉得很饿，所以就去吃一颗鸡蛋。就是我们的肉体，你会觉得饿，然后我们的肉体里边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不满足的东西，还有我们想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活着不是去欠这些肉体的债，因为如果我们去顺从我们肉体的需要去活着的时候，是会死的。他说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怎么样身体的恶行，必要什么活着。所以我们还欠一种债，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引导的一种生命里边的债务。所以我们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当在圣灵的水流里边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生命的美好跟流动。所以我们如果在肉体当中活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欠了什么圣灵的债。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今天会去分享的一个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什么样亏欠。我们再读一次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相爱要常以为怎么样亏欠。所以从这三个地方的福音的话，圣经的话的话，就是说特别是这一节，是我们永远不能说我爱够了。好，然后这种欠债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最好的福音怎么样给世上的人，如果可以的话。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圣灵里边活。第三个就是在爱上面要常以为什么亏欠。这三种债务其实是这样，你越去还的时候，其实你是越来越喜乐的。因为人在一种亏欠的里边去还福音的债，以及圣灵同行的债，以及爱的债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那永远不枯竭的源头。所以你靠着不是自己去还这些债，而是福音有无穷的什么大能。我们去看福音在人的身上显出那大能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头是什么快乐的。然后我们欠圣灵的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要常常活在圣灵里边。 然后我们如果在爱上面常以为亏欠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是平安的，是美好的。然后今天所读的圣经里头有一段可能大家会比较注意，那里说我们现在是趁早应该什么睡醒的时候。我相信你们都睡醒了，所以今天会在什么这里，好，会在这里。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叫做该趁早什么睡醒的时候。在诗篇139:17，我们一起来读，来，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句话蛮有意思，你的意念向我何其什么宝贵。但是我们通常都只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对不对？知道自己在要什么。但是这里说的却是神啊，你的意念。我们到底知不知道神对我们一生的意念，对我们一生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什么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什么道路，而且他说是非常的什么宝贵。然后他说这些意念，他说其数何等什么众多。你知道这个其数何等众多，他的意思是他的分量是很重的啊，分量是很重的。他说我如果去数点比海沙更多。现在我要问问大家，我们到底知不知道神对我们的一生的旨意是什么？你如果没有去思想，没有去数点的时候，诗人他说他去数点的时候比海沙什么更多。我担心我们可能知道的实在是很少。然后下面他这句话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我们每天睡觉早上不是起来吗？像我这个年纪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哎，我还活着，好，那今天要怎么活，好好的活这样。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每天睡觉醒来，你醒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受到啊，我又从死里复活了？原因是因为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感觉嘛，对不对？等到你醒来的时候，其实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都觉得还活着很好。那就是说我今天活着，我是要活从天上来的生命，我是要活基督的生命。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睡醒了没有？你现在睡醒了没有？然后说不一定哦，不一定。为什么？整个世界是在昏昏欲睡的一种什么状态里边。睡醒意思就是说，我对于我现在生存的环境我是有警觉的。那么第二个睡醒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要从死里复活。我前天吧，还是前天，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对永生有非常确定的把握。我不知道你对永生有多少确定的把握。所以所谓睡醒的意义就是，我对于复活生命我认识吗？我有得到启示吗？还有睡醒的实践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要过一个福音的人生，然后圣灵致死我的肉体，然后我必须在爱里边去偿还很多的债。这是我今天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仆人把自己和众肢体带到你的面前，单单仰望你。人的话语何等有限，求你亲自赐下启示在弟兄姐妹的里边，让这些话在我们的当中是有复活的力量的，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当作我们灵魂的食物，让我们能够刚强，能够得胜，能够在你面前领受你爱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觉醒的爱，它是光明的兵器。那今天主席带我们读的是从第十节开始读，那我们把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再读一下好吗？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哦。那我今天会分成两段哦。第一段就讲到说，我们爱人的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当我去爱的时候，我就完全了什么律法？我们知道律法万条嘛，你也不可能去背，也不可能去行。但是我只要爱，我就完全了什么律法？那我怎么去让我的心能够去爱人呢？我会讲到虚心，就是我要常以为亏欠。那实意呢，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所谓的不加害于人，就是我至少不要让别人难过，好，不要让别人难过。然后第二个我要讲到，我们牧师不是常说我们要爱人如己，而且要好好的活好自己吗？那你知道爱己的原则，我怎么样把自己活好？就是我要行在什么真光之中。你要活在真光之中，你要警醒。为什么？因为我们昏昏欲睡的时候自己没有警觉啊，所以你要警醒，就是要睡醒。第二个就是我的行动，我应该怎么行动呢？待会我们会分享到，就是我总要披戴怎么样基督。那么首先我们来第一个讲到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所谓的爱人的原理。当我爱的时候，就完全的律法。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什么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什么亏欠，因为爱人呢就完全的律法。这句话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他说爱是完全的律法，就是爱就是律法的成全。你爱的话，你就在上帝面前你是不会被定罪的，不会被控告的，因为我是愿意爱的，那么我就会完完全全，一点都不用担心我在上帝面前会站立不住。那这是一个至尊的律法，就是爱人如己。那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爱人如己呢？这件事情我怎么样才能够越活越自在，然后变成我生命里头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我们不必去自我鼓励说我要爱人如己，反正我活着就可以爱人如己。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在非常快乐而且美好的光景之中。所以我们 上次讲到蒙恩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就会蒙福。今天讲下半段，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相处的人，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好，那你就会什么蒙恩。所以如果我们在一群跟我们感情很好的人中间，你一定会一无所缺。所以神的话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永恒，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主的道是什么永远长存。所以求主的荣耀照亮在每一句他的话语里边。原因是因为字句叫人什么死，圣灵是叫我们什么活，而神是活的神。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活活的神，他在对我们说话，然后那个话对我们才会产生一种很美好的一种意义。那当然基本上我知道弟兄姐妹都很爱我们，也很怜悯我们，那我们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会努力去预备他所需要的，那自然就会活在爱里边。那话说回来，我们怎么样能够跟我们的肢体彼此相爱？你知道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很努力的去爱他，爱得很用力，爱得很辛苦，你会怎样？你会觉得我的期待落空，你会得到你没有得到应当得的一种回报，然后你就会怨爱，就是我已经这样付出了，为什么你没有考虑到我的感觉来顾念我呢？感觉就差了，然后味道就走味了。那圣经的奇妙就在于这个十三章第四节第十节告诉我们说，爱是什么？前面一页哈，爱是不加害什么于人的，好，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什么律法。那怎么做呢？他说要在爱上面常以为什么亏欠，就是我们要有一种负债的什么意识。 说真的，我们如果想到别人亏欠我，其实不是亏欠我，我们常常是觉得说、道理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好像我应该跟你把道理怎么样讲清楚。所以你如果要去想别人亏欠你哦，你绝对想得到。因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理由。那老实说，我活到这个年纪哦，我常常觉得说，在世上我们不是欠人家，就是别人欠我们嘛。然后我越来越觉得说，我们在地上其实是算不清楚的。但是我有水，在天上神的账本清不清楚？非常的什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于地上的账算得算不清楚，就没有那么介意了。但是圣经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在爱上要常以为什么亏欠。你知道以为这个字哦，用得非常好，它的意思就是我认定，我思想说我就是亏欠人的。你若要去想你亏欠人的地方，你一定想得到，你一定想得到。我们亏欠这个世界一定有很多，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什么恩典，我们的出生，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很多的环境都是神对我们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想说我是亏欠人了，那你自然就会想到说，那我可以为他做什么。严格说起来，上帝看内心，人是看什么外貌。爱这件事情哦，每个人爱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用言语鼓励你，陪伴你，有的人就为你做点东西给你吃，有的人打电话关心你，有的人什么都不会做，他就在家里为你祷告。所以我们有一位弟兄，俊杰弟兄，他就是常常在家里为所有的人怎么样祷告。所以同样是爱，其实每个人的做法是各有不同。那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你不要被论断，你也不需要去什么论断人。原因是因为上帝不是看外貌，上帝是看我们的什么内心。你到底是真的愿意爱他吗？你爱他吗？这件事情是这样，如果你真诚的想过，不要按着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真诚的去替他想过，那你能做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做，你一定会做。我讲错了，就是你真诚的想过要怎么样爱他的时候，那你能做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做，一定不会做。如果你在心里头其实是没有认真的去想过，你感觉就被外面的环境要求啦，那做起来也不像。所以我们彼此相待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对方到底用了多少的心情，用了多少的努力，然后用真诚的心来对待你的时候，你自然会领受到他的心，对不对？领受到他的心。所以善美在过年给我跟给牧师的红包的时候，他那个信封超漂亮，这样。那也许他没有很多钱可以给我，但是那个信封就让我觉得说他实在是怎么样，用了极大的什么心，所以我把那个信封留着，就舍不得把它放到别的地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就在于我们到底用了多少的心去对待人。所以我们的心怎么样才可以导向一个正确的光景跟位置呢？圣经给我们的话是很简单，他说在爱里边要常以为什么有亏欠，就是我做的不好，但是我要常觉得说是我做的不够多，也做的不好。那这样子你会非常的平安，对不对？这件事情听起来会不会有点矛盾？就是你又亏欠，你又平安，为什么呢？你去体验一下就能够了解。然后因为上帝的逻辑就是这样，所以我在爱中要常以为什么有亏欠。那我们知道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努力的想要帮他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没有做嘛，可能我没有那个体力，没有那个财力，没有那个智慧，神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常常心有余怎么样力不足， 除非神加添给我们什么力量。当然我也常这样祷告，就是主啊，我怎么样才能够把圣经的话讲得更清楚呢？我在祷告的时候，用祷告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怎么样才对他们是更有用的呢？所以其实对于每一次服侍我都有压力，但是慢慢的我知道说，我的源头在乎神的宝座，我的全源是在乎他，所以这对我就慢慢慢慢释放我一些压力。那当然我承认我智慧有限，这个很多都很有限啊，然后年老力衰，声音沙哑，但是我觉得我一切的就是我只能尽力。我在爱里边常常以为什么有亏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非常的安心坦然无惧，然后坦然的活着。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在人间可以蒙恩的立场，因为爱就完全的什么律法。那首先他有讲到说虚心跟什么实意，这个老子讲说什么虚其心然后什么实其腹，这个虚心的意思就是我在我里面有很饱足的意念，但是我知道我做出来是永远不够的，我在爱里边常常以为有亏欠。而这个实意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就是我至少不要让别人难过。那常常有这样的观念的话，你就可以坦然无惧。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会畏首畏尾，会缩手缩脚，那不知道怎么样才好，怎么样才能够让彼此都有造就呢？所以再说一次，爱就完全的什么律法，不然我们的爱有多么的高或是多么的少，因为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心。好，那要爱人如己的基本观念就是你要爱自己，你才能够什么爱别人。如果你没有办法爱自己，自己里边充满了负面的想法，你怎么去爱人如己呢？所以你要爱自己，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来教会你会好，你的心情就会好，你活好，但是不需要去盯着自己看，因为你一天到晚看自己，那个叫做自我中心。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我们给是因为神仙什么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内心在神里边我们是富足的，然后满意出来的时候的分享就叫做爱人如己。那所谓的爱人如己就是你把人看作跟你一样是脆弱的，他是平等的，而且是珍贵的什么存在。所以无论对方是富贵贫穷，尊贵卑贱，牧师告诉我们就是尽力使他更好，怎么样更快乐。所以要活好自己的前提呢，就是你要认识自己活不好的原因嘛。我们说要把自己活好，但是你要认识自己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你要认识自己肉体的什么软弱。你知道肉体常常把我们拉进那个陷阱里头，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每次如梦想人生的什么善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什么也在内。我们常被自己在地上对人生的一些美善的一种渴望，然后就忘记其实只有神是美善的主。这歌词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什么事物。所以我们离了主，我们的心就很容易落在黑暗当中，暧昧之中。那种现象是什么？就是你感觉不满足，感觉不到盼望，感觉不到生命里边的光跟爱。所以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活好？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什么光。第十节呢，我们一起来读，来，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然后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说，我是世界的什么光，跟从我的就不在什么黑暗里边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所以 你知道我们人生都在行走，行事为人就是我们走来走去。在这个时刻，有人在旅行，有人在转机，在要去欧洲，就你要么就从杜拜转机，要么就从这个阿布达比转机。谁会想到2月28号会有战争爆发？然后谁会想到伊朗会乱打？然后机场会关闭，石油停运，货币贬值。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旁边？会不会？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停电又停水，然后超市的货架全部空了，提款机你拿不到钱，手机不通，会不会？那个时候你预备好了吗？你要预备什么？老实说，来不及预备没关系啦。你要预备什么？死就死吧。那你要死就死吧的话，你还必须具备一个东西，就是我的爱还在，我的信还在，否则你死就死吧也是蛮可怕的，对不对？所以到底我们睡醒了没有？还是还在睡觉？那当然，现在我们有人去东京去加油打气，对不对？然后那天牧师问我说，你知道我们对日本输多少分吗？我说你不要告诉我，我晚一分钟知道，我晚一分钟难过，一定很惨啊。我说不用跟我讲，我这样讲不太好，我说那些人真的傻瓜，大谷翔平他们想干嘛？他们觉得他们会赢吗？那么兴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要预备什么？就是我的信怎么样，在不在？我的爱怎么样，在不在？如果都在的话，死就死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我们在真光里边什么行走，在爱里边行走，我们就不会落在黑暗之中。否则太多事情会让你恐惧嘛，太多事情会让你不安嘛。所以今天的题目讲到觉醒的爱，就是光明兵器的什么应用，你才会知道怎么样把自己活好。你爱自己才能够爱人，你爱自己就要行在真光里。所以第二个部分我要讲到这个爱自己的原则。我们常说爱人什么如己嘛，然后牧师常跟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什么活好。你要把自己活好，很重要一件事情，你睡醒了没有？你睡醒了没有？你知道这个真光哦，它一方面是兵器。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星际大战》那把光之剑？你知道台湾有一个人，他就专门做那个光之剑，然后他卖给很多人。我那天在网络上看到的时候，他就专门做光之剑，然后世界各地人就来跟他买。就是那个光之剑抽出来的时候，它是可以穿透的，是可以穿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光哦，它一方面是兵器，另外一方面是军装。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戴上全副的什么军装。你在世界上要打仗要打赢，你必须有兵器，你必须有什么军装。我们征战要得胜，你需要有真理的光，生命的光，然后你才能够穿戴上光明的什么兵器，就是光明的什么军装。在罗马书13章11节，我们起来读来。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我们晓得，就是要晓得。他说现在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被这外面一些环境去迷惑了。你早一点知道你会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会。但是礼拜三祷告会我问大家，那些年轻人都觉得不会，好，那我们这些比较年老的人都会觉得会，好，都会觉得会。就是 你有一天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你是要跟上帝算总账的时候，你早一点知道这件事情哦，你会早一点去排列自己生命的重要的次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按着原文一个字一个字来看的话，他是说除了要爱人如己，要在爱上面常以为亏欠此外，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怎样的时刻。这里说终点已经到了，你们从睡眠中起来吧。你要知道我们过去是因信称义，我们现在是因信称圣，因信成圣，将来我们是要因信得荣耀的。牧师昨天的信息特别讲到身体要得赎，而且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将来得赎，而是怎么样，现在身体就会得赎。这个是需要有一个体验的。这个我昨天跟牧师在聊天的时候，他讲一句话我不禁哑然失笑。他说我预备信息很辛苦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他说我不是只有预备信息而已，我自己还得活耶。你知道这是我们传道人的辛苦，传道人的辛苦就在这里。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不是，我说不是为了陪你活久一点，他说我现在去建筑我也还可以啦，但是如果还要继续活着呢，这个我就得去把这些真理变成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传道者或者说我们传福音的人，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你对于福音是不够认识的全备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至少借着福音把自己活好嘛，否则对别人而言他就觉得说，哎，那你也没怎么样，好，你还传福音给我，他就不觉得这个福音是很值得什么珍惜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什么叫睡醒？什么叫睡着的人要醒过来？就是你要与主同死，你才会什么一同复活。你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就觉得自己有一些好行为比别人好已经好了，上帝不是要这个，上帝要你死而复活，那要你的命啊。而我们的命是我们最不愿意舍的，好，最不愿意舍的。所以睡着的人要醒过来，就是你要同死才能够什么同复活。那这个时代很多的看法都是落在黑暗的权势或是死亡的权势当中辖制人。你知道人就是被罪跟死怎么样辖制着，人怕死是因为罪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解决。所以当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你会像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右边的强盗，他虽然犯罪被钉十字架，但他说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怎么样纪念我，因为他知道他的罪已经什么蒙赦免了。所以十字架很大的意义是神的爱没有错，但是我们要主观的知道说我很多的罪我知道我已经被赦免了，而且我正在改变我自己。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起下面一章哦，我们起来读来。孩子啊，好，先停到这里好了。好，先读到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再声明一次，救恩是什么？就是拯救我们的恩典啊。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我什么地方被救了？也许我们曾经负债，然后被主救到不用负债。但是神真正要救我们的，这个圣经叫做因罪什么得赦，就知道他的什么救恩。说真的，你如果没有觉得自己的罪哦，然后你觉得蒙赦免，我跟你说你对救恩是不会珍惜的，是不会珍惜的。什么叫罪？就是我射不中红心嘛。我们讲话会不会射不中红心？ 我们做很多事情会不会射不中红心？你知道这种觉醒是上帝很大的礼物。很多人他一生都觉得我有什么罪，我又没杀人放火，我又没这样那样，我已经行为比一般人都好了。可是救恩是因为叫他的百姓因罪怎么样得赦，就知道什么救恩。所以如果我们太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说真的我们对救恩是无感的，你只是例行公事，你只是习惯做一个基督徒。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付出了这么惨烈的代价，是为了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跟过犯。人能够知罪是神的恩典，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很多人一生他就觉得我有什么错，我又都是别人不对嘛，我有什么不对。所以这句话说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我们一起来读，来，因罪得赦就知道他的什么救恩。所以你只有这样子才会明白下面一句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因怜悯的心肠要照亮坐在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当你醒察到你的罪的时候，你才发现哦，那个光照真的是从天上来的，照亮我们这些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就你这样活下去是会死的，是会灭亡的，然后把我们的脚引到那条什么平安的什么路上。我们不要因为信了耶稣日子比较好过了，就没有继续的去认识神。你觉得我只要好过就好了，我以前很难过，所以我紧紧的来依靠耶稣，我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好，那就轻轻松松来跟随主吧。所以如果我们太久没有感觉到因罪得赦的话，你知道那种救恩的甜美的滋味你是不会再尝到的，你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基督徒。所以还有一处圣经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下面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来，哦，好，我大概 没做好，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我有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什么瞎了。所以我们如果落在恨弟兄的光景里头，我们就还在死里边。那所谓的黑暗就是我想爱，老实说人都不太可爱了，包括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还是很爱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你必须饶恕，因为没有饶恕就没有怜悯，你就没有办法爱，那你就没有办法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爱其实叫我们出死怎么样入生。所以圣经所说的死亡跟黑暗哦，其实是一个意思，叫做没有活在爱的光景里。我们起来说，来，没有活在爱的光景里。平时我们有一点点爱，有一些爱的感受，以至于我们勉强的苟延残喘呼吸着，那生命就落在一个光景当中，就是没有耶稣基督从那个死里复活的那种能量，不是真光照耀的现象。这句话意思说，世界的终点跟我们的终点已经到了，你要从死里复活，你应该从睡眠当中醒起来的时候了，这一样的意思。因为现今我们更接近救恩，这里意思就是说，救恩的作用就是使我从死里复活。那么救恩如果完全的话，在我里边信的时候，我爱的时候，其实在我里边是产生一种很鲜活的、很有能力的这样的生命能力跟荣光。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节，在投影片的，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 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你知道这个眼睛哦，不是讲你的视力怎么样，是讲你的看法。哦，你的看法。那了亮的话，就是我是很单纯的。今天的起因经文说，神实在以待恩待那以色列当中什么清心的人。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清心呐。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我很简单，我只看神，就单纯专一。那什么叫眼睛昏花呢？就是恶或是坏。什么叫恶跟坏？就是我看这个也不好，看那个什么也不顺眼。所以看这个也不对，那你要去哪里呢？所以很重要一个事，就是说你要，所以三十五节说，所以你要什么？省察。省察什么呢？我里头的什么？我里头的光到底是亮的还是暗的？我看人到底是好的还是有意见的？所以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做很多年，我们有一个麻烦，就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但是约伯这里说，我所说的是我所什么不知道的，我不什么明白的。其实很多事情，一个人他如果承认他不明白或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会渐渐的知道，渐渐的什么明白。你知道人的想法是，人常常以为自以为知道。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罪在哪里？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射不中红心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对于罪常常有一个做法叫巨箭法，你知道什么叫巨箭法？那箭射进来的，对不对？那刺到肉里边去，我们只是把肉在外面的那个箭把它什么，把它锯掉，有一个东西在里边。所以你知道我们碰到困难，你不是去处理外面的事情就好了，你要去想我到底里边是什么问题，然后我今天招致这样的困难，否则我觉得就会很可惜，就会浪费我们一生很多的试炼。所以你知道人常以为知道，但是当我们以为我们明白，以为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的爱会没有，我们的信会不见，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有多高。诗篇139篇说，你的意念我若数点，比什么海沙更多，比海沙更多。你知道你这一生，上帝借着每一天在对你说什么吗？所以我们的心就黑暗了。那整个世界是落在不信、不爱、没有盼望的光景里头，这是黑暗的根源。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就是我要从黑暗当中出来。当我不够亮的时候，爱不满足、不饱足的时候，我要提醒自己，就是我必须回到什么十字架。那他这个时候猪已经进了，就是我离终点的时间已经到了，人生快要到结局了，我应该睡醒的时候到了。所以你知道救恩在我们不断的信里边，他的时候就成熟了。所以十二节说黑夜已深，白昼什么将近。其实牧师昨天也提到说，以前知识就是力量，对不对？现在这句话已经常，因为你只要 Google AI， 所有的知识都非常的什么完整跟什么厉害。所以世界上的人就越来越聪明，然后越来越没有怜悯心，那使得人跟人之间的亲情，家人跟家人的信任感就越来越薄弱。所以这个是黑暗已深的一种现象，原因就是因为知识太多，使人看不到什么出路，看不到出路。那如果耶稣的真理之光照在我们生命里头，这些都是很单纯的道， 但是确实很奇妙。我们领受了，你要去持守在你的什么心里边，然后去活，真光会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从黑暗的光景当中被释放出来。那说到底就是不要定罪，要彼此饶恕，把自己活好。但现在问题是我们活好了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脱去什么暧昧的什么行为。什么叫暧昧的行为？就是会让你落在黑暗当中的。我觉得人有个麻烦，就是会为自己找理由啊，然后就很容易陷入在肉体当中，把自己带入混乱的光景。所以要提醒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永远不要去讲谁对谁错，因为你一旦讲谁对谁错，你就离开信跟爱了。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麻烦哦，就是跟你生活越久的人哦，因为你累积了很多东西，你常想我要不要跟他把话讲清楚。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刚刚说你讲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什么？他有他的理嘛。你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回到信跟回到什么爱里头。方法很简单，这个叫做脱去暧昧的什么行为，就让你脱离黑暗的东西，要穿上光的军装。刚刚说过的军装是要让我们征战的，光明的兵器它原文是军装，也可以当作兵器，就是你光之剑拔出来，那你的衣服就会发出光来。主就是我们的光，主是我们什么生命的光，所以你必须要把主的道放在我们的里头，然后军装兵器是要让我们征战的。你活在爱里边，就活在光中，就是我常用主的道来保护我自己，让我知道说我需要这样的征战。只有主的道能够让我们克敌制胜，而敌人他常做的一件事情是把你的喜乐夺去。当我们愿意征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胜。所以在这个时刻要注意我们的什么里面的什么生命，就是我们要穿上光的军装，好叫我们时时刻刻能够得胜。那得胜是什么？牧师说把不愉快的变成什么愉快的。你现在愉快吗？你就在什么得胜之中。那不愉快呢，就穿上基督的光来打仗。那如果你不打仗，你就继续在不愉快之中，然后你会越来越不快乐。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这样的诠释也越来越大。那有神呼召的人相对就容易察觉到说啊，我现在好像已经离开光了，离开信，离开爱了。所以要专注的去寻求主。我再说，你辨别是非对错跟计较是非对错是不一样的。我们总觉得他的做法，他的讲话方式跟我不相合，那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越想越气，那问题就大了。这个叫做计较，而不是辨别。我们在辨别当中是有饶恕的，但是你在计较里头，你就觉得不合理，你是会气愤的。所以呢，爱自己的行动就是你要活在光里边，不要给自己找罪受，别让自己活在烦恼当中。怎么样让自己不难过呢？就是我信，我爱，而且活在真光里头。所以十一节他说，因为现今我们更接近救恩，当我们信的时候，当你信的时候，你就很接近什么救恩。所以中文翻译是说，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原文是说，当我什么信的时候，救恩就会做成在我的什么里面，使得光跟喜乐就会做成在我里头。然后这样的道理跟我的现状越来越密切了，越来越近了，因为整个时代已经到了什么终点。所以主的荣光向我们显现，我们在神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真实的接纳而且珍惜。 时候到了，要穿上光的什么军装，更有效的抓住机会来操练。操练，我现在是不是在光里，在信里，在爱里？所以十一节到十二节跟我们说，我们要警觉，警觉说什么？要趁早睡醒，不要在那里昏昏欲睡。所以在没有睡醒之前，还在睡梦当中，就是你还在死亡的光景里头。你要死而复活，你的爱要复活，信要复活。然后十三节、十四节就是说，我们的行动怎么样？要披戴怎么样？基督。十三节到十四节讲行动，那什么叫行动呢？十三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行事为人要端正。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到要离开世界了，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想一想，如果我这一刻离开世界，我应当怎样？你要活在白昼当中，那要端正，端正就是我们的行为要合宜，什么可敬，做的什么恰到好处。所以这个行这个字哦，就是我们行走，我们走路最好穿上福音的鞋，我们的生活方式要端正，然后我们给自己设立一个可敬的什么标准。其实任何人不需要定我们的罪，批评或论断你，你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就是我要这样的行事为人。所以我如果把我的规矩当作所有人一样的规矩，那叫律法，那个叫分别善恶。但是对我们自己呢，我如果没有规矩，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所以我们自己生活行动要给自己一个合宜的什么标准。所谓的行在白昼，就是君子慎独，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要好像活在人的面前，神的面前一样。下面说，总要安排，不要把自己安排在这个荒宴醉酒之中。就总要，你总要行动嘛，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去荒宴，就是放纵的吃喝喝酒。不可好色邪荡，就是你不要在肉体情欲上太花精神。不可争竞嫉妒，这个争竞就是我一口气没有争赢哦，我就不想结束。我如果话没有讲到说我赢的话，就不肯放弃。所以有的时候嫉妒会把人带到狂热当中而不自觉。所以这些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光中怎么去应用比较好的方式。而十三节到十四节的结论就是，总要披戴什么？主耶稣基督。你知道这个披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都穿衣服，对不对？我们不会不穿衣服就跑出来嘛。那意思就是说，我有我的肉体，但是我出门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肉体秀得光明正大，甚至以肉体为荣。我有肉体，但是不要让我的肉体露出来，所以我要穿上基督美丽的什么衣服。你知道这个肉体的意思，就是我们有我们的本能，有我们的情欲，羞于见人的行为模式。穿上耶稣基督，就是我认为耶稣基督他会怎么说话，他会怎么做事，然后我就照那个方式去做。在哥罗西书说要遵他而行，其实所谓的遵他而行就是说我以他为主，然后活在他的前面或里面。所以穿戴耶稣基督，披上基督，我们要好好的去实践是非常有用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里边的软弱跟问题，每个人披戴基督都不一样。怎么披戴？就按照他对耶稣的认识理解，按照他自己的属性，是常常不一样的。所以你常常披戴基督耶稣，你就会把你的丑陋、坏脾气、贪婪、嫉妒就不会露出来。你知道这个军装穿着穿着就会变成你的，你穿习惯了，它就不容易脱下来。渐渐的，基督就会做成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不要为肉体安排，他的意思是说，我在悟性里边哦，要先做打算。这个我那天问，在团契问说，你们整天都在想什么？有一个人回答说，我整天都在想要吃什么，要买什么衣服， 要去哪里旅游，就是把精神放在那个上面的话，你的思想或是你的记忆就被那些东西把你占掉了，你就没有办法常常去经营披戴基督。而我们常常怎样，三天披戴基督，两天什么披戴肉体，就是三天三天打鱼，两天什么晒网。但是现在我跟大家说，其实时间不够了，我们要做什么选择。那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想得很神圣，不需要了，但是你也不需要把自己想得很悲壮，就很简单，你多替别人想一下就好了，然后怎么样，你自己活得开心就好了。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要睡醒，你要觉悟，你再不把握机会，可能你要做成的生命可能会来不及，就是你要选择。好，我要讲结论了，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基督徒蒙恩的原理是很简单，我们上次讲一到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顺服什么权柄，你就会什么蒙恩，那上帝就爱你。那第二个就是你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说让自己平安，让别人舒服，是人间最高尚的什么品格。你至少让别人舒服嘛，不要让别人难过，你自己也能够什么平安。所以我今天讲的两段，第八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说，爱就完全的什么律法。那怎么个爱？爱里要常以为什么？再说一次来，常以为什么亏欠。然后十义是告诉我们说，爱是不加害什么与人的。不加害就是你至少不要让他难过嘛，你不要让他什么受苦。那爱自己的原则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在主的真光当中，在主的宝血里，使自己靠着十字架的道，不要落在是非善恶的毒害之下，你才能够自己真正的快乐。所以这个是需要什么操练，你会越来越熟练。然后说总要披戴什么主耶稣基督。你一开始没有练过的时候，你要穿戴耶稣基督，你觉得蛮沉重的，你常会去想我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好。其实自由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捆绑，但是我们说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自由的什么自由，不自由的自由才是什么真自由，才是真自由。那我们的肉体如果很习惯活在魂里边、肉体里边，你知道昨天牧师在台北讲完信息，大家都觉得很棒，然后鼓掌，对不对？可是一结束，大家就开始吱吱喳喳一直讲话，牧师说可不可以叫他们安静一点，就是你领受了神的话，可是怎样听完觉得很好，然后继续讲，就活在自己的肉体里边、魂里边这样。所以这也是我常常会觉得蛮难过跟遗憾，就是有的时候去参加一场很美好的聚会，可是聚会一结束，大家就开始论断这个论断那个，我常常都会蛮难过的这样。那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刚才享受那个灵魂的盛宴，到底在我的灵魂里头放下了什么呢？所以我们不要太习惯活在魂里边、肉体里边，你要去活道、活耶稣基督，你要去分辨自己的灵与魂，在灵里边生活。为什么在灵里边生活？因为我们在永恒的国度，你是不靠肉体的，对不对？你的魂也不会存在，对不对？你的灵是不是永远长存？你若不习惯在今生今世就在灵里边与人交往的话，你到天国你会很不习惯。那我们为什么不在今生今世我们就在灵里边跟人交往呢？在灵里边跟人相通呢？所以信仰不是表演，不需要戴面具，不需要虚假。我们在今生今世最好练习表里合一啊。那当然表里合一这件事情对我们有时候是，对我们自己在 做成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有他的辛苦面，这样理解吗？但是这个是有生命永恒的什么价值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原因是因为嘛，大家领受一样的道，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快速的进到神的心意，享受基督里头那永恒的生命。那如果有一些人让你觉得不舒服，那证明我们的容人之量太小。那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在教会或者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环境当中，有很多人他跟我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样才能接受，才能够适应上帝给我的环境？只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是最短的路，是通天的路，让我与耶稣同死，什么同复活。当然我承认我们的肉体要在那边搞很久才会死了，为什么？因为不想死嘛，不甘愿死嘛。但是老师说你挣扎半天到最后就是那条路，这样那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挣扎多久？我一样有挣扎。我今天还在想，从牧会到现在有人欠我钱，那有人欠我钱好像他完全忘记一样。我刚才兴起一个念头，就是我到底要问问他你还记得吗还是不记得。那后来就觉得说你在干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有的时候我就经过一段时间我就胜过了，然后就觉得啊，就没有这回事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同死同复活本来就不容易。那我也知道我有的时间久都会得胜啊，都会得胜。所以我跟大家讲过说，我大概在30年前吧，那时候我比较年轻比较傻了，就是人家跟我说师母我不还钱，人家要砍断我的手砍断我的脚，我就很紧张啊，就会去凑一笔钱给他。我知道零零云零贵单都是被我凑过的人，这样，然后我还得一个一个去还。那当然有些人就跟我说啊，师母你不用还了，这样。然后我后来那然后他那个弟兄钱拿走之后就不见了，这样。那说真的过了30年，老实说我老早忘了。就有一天他找我，然后他来城上城，他还我8万。啊，其实我觉得他不只欠我8万，可是我想他记得8万就8万，你要去算什么？老师说事情那么久，那些人也不要了。后来就想啊，那就奉献给教会吧。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十字架的事情你要去做的时候，其实人哪有那么快死？耶稣是一次在十字架付清，我们是用我们的一生叫做分期付款。否则你死了不痛死了，我们也死不掉，一时半刻死不掉。所以我们唯一的路就是十字架上与主同死，怎么样？同复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耶稣基督的荣耀跟光辉。好，最后我们来读这结论，来认识爱人如己的原理，操练光明兵器的使用，清楚吗？
好，谢谢师母。我们现在是45分哈。